好，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的清晨，让我们能够一同聚在话语的跟前。但愿每一次你丰富的同在将你的话语也丰富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见解，也成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成为我们的警惕和力量。谢谢主早晨这一点时间分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不容易的时代用这种不完全的方式在这里聚会。主，你仍然怜悯我们，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主向我们施恩。我们把这一点时间恭敬仰望你，愿主带领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对不起，我先把另外一个主堂的有人要直接从主堂听，我就先把那边打开。好，那个弟兄姊妹，我们早上呢先来交通这个撒母耳记第17章17章呢承接着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这个15、16章呢讲到大卫这一边。我们根据亚撒龙的叛变在15、16章记载着大卫这一边所发生的事情。那到了这一个16章15节以后呢，就描述到亚撒龙跟亚西多福他们这一班人叛党的人呢，他们进入了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的记载，一直记载到这个17章23节，然后24节呢讲到大卫过了约旦河呢来到了马哈念，然后这个亚撒龙也召集了军队呢来到这个在立他的元帅亚玛撒准备与这个大卫征战。所以我们从17章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简单的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记载到1节到14节有关于这个在亚撒龙这一边呢，亚撒龙要这两个某字，第一个就是亚西多福另外一个就是是这个互衰呢，他们两个人给他出一个主意，怎样来攻打大卫和他的这些官员呢，跟他一起逃亡的人。然后第二段呢就提到这个互衰怎样破坏了这个亚西多佛的计谋，然后差遣探子来到大卫那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卫亚基多佛的计谋，并且他主张大卫怎样按着当行的来赶快逃离到这个约旦河东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两军呢就 来到这两个地方啊。那这其中呢，也记载了亚西多佛的多福的这个上吊自杀。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大卫来到了这个马哈念这个地方呢，有他的朋友记载了三位怎样带着食物来慰劳大卫他们这一班疲乏的人。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读这一章。那十七章呢，第一个大段落一到十四节里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记载亚西多福呢，他为亚沙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很快的你让我拣选12000人呢，我就趁着大卫他疲乏手软的时候，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呢都必逃跑，然后我就单杀王一个人，这样众民就归顺你而且呢，这个征战损害都会降到最低，甚至没有，就单杀王一个，所有的百姓就归向你。这个计谋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计谋。因为在14节那里亚沙龙和以色列的人这时候说亚基人呢互衰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但是呢他们受神的混乱，因为神是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我们知道这个计谋呢是一个从亚西多福他过来的。我们如果仔细回去读第23节的时候呢，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这个人呢，有从神来的恩赐，他所出的谋略呢，就像人问神一样。我们如果仔细再回去看一下第15章的时候，当大卫一知道亚西多福在叛党当中跟从了亚沙龙，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他知道没有人能够拦阻亚西多福，像他这样一个智慧高过众人所出的谋略像神一样的人，如果他的计谋成就了，那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我们如果从国度的眼光来看，大卫的国位必定要被倾倒，因为这一个人实在有从神来的智慧。但是神在这里，对不起，大卫在这里知道神可以拦阻他，神赐智慧给他，神的智慧高过一切的智慧，神是那赐智慧者，神能够来破坏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那我们知道呢从现代的军事历史来看呢，很多国家这些军事政变呢，基本上都是采用亚西多福的这个方式。很多政变 就着一面来说，这些政变的人，他们的军事，他们的人员，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各方面都不如掌权者。但是他们要搞政变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方法，趁这个掌权者不注意的时候，松懈的时候，疏忽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一下子之间把掌权者推翻。这就是亚西多夫的计谋。很多近代的历史，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一个计谋。这个计谋是一个非常准确，并且可以叫大卫的王位整个国度被倾倒。感谢神，神对亚西多福这个计谋他并没有因着亚西多福的背叛而让他计谋，好像这个人就他那一个谋略的能力就丧失了。神没有这样，神仍然让他有这一个好的谋略，但是神却有更高的智慧来做工拦阻他，来败坏或者说倾倒大卫的王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大卫有严厉的管教，因为他所犯的罪，但是神仍然在管教当中存有怜悯。我们感谢神，大卫毕竟是一位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神蛮有怜悯，他在管教当中，他仍然存着一个怜悯的心，他知道他的管教程度到哪里，他就要停住。神不像我们人，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管教的事上，比如说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不晓得怎样在何处来停止我们的手，但是神绝对不会误差，我们感谢神。接下来呢，从第五节一直到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亚撒龙他来这个听父衰的计谋，然后父衰呢他就来为大卫，他也知道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是一个良谋，但是父衰有一个责任，神也赐给他恩典来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他首先就起来故意的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然后他提出他的计谋呢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说，从十一节，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的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换句话说，把整个国度的百姓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是不得了的多，聚集到你这里来，到耶路撒冷，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等等等等。我们就看见呢，这个计谋至终被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户衰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神在人的心中动工，把那个虚晃的心赐给亚撒龙跟以色列这一帮叛逆的百姓，因为他们要倾倒大卫的国度，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圣经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神把这一个生发啊，等一下，我需要这个充电器。好，所以呢，这个神就破坏了他。那亚西多福啊，接下来呢，亚西多福的计谋为什么啊？对不起，这个互衰的计谋为什么不好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啊，待会再提好了。这个互衰呢，对着啊祭司啊撒都跟这个亚比亚他，然后讲到亚西多福的计谋，然后要他们赶快啊，让他们啊个人的孩子。啊，这是大卫在这之前所吩咐的啊，约拿丹跟亚西马斯赶快传递这个情报呢，送到大卫那里。但是啊，这其中似乎有仇敌要破坏的工作，他们被一个童子所看见，然后他们只好赶快躲藏起来，神的手保护了他们。然后等到那个童子去报告了亚沙龙，亚沙龙派人来想要啊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啊躲藏好了，最后他们能够平安的把这个消息啊通知大卫。然后21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呢，他们两个人从井里面上来，告诉了大卫啊，说亚西多福的计谋是这样这样，你们务要起来赶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了河，到了天亮没有一人不过河。这是非常紧急的时候，因为亚西多福的计谋在户衰的心中确实是一个良谋，但是神能够破坏他，感谢主啊！我们从这一段来看，我们就可以想起呢，当时耶稣亚差遣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啊，然后在这个耶利哥城呢，他们探了城之后，拉合啊保守了他们啊，让他们躲藏，然后差遣他们平安的回去，叫拉合一家人至终蒙拯救。这两个探子呢，这一次也受到啊这一个，这里有一个使女啊，也保护了。这个使女呢啊，把这个话告诉了这两个探子，结果他们要跑出去的时候被人看见了，所以啊他们就来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啊，有一个院子呢，那一家有一个妇人哦，就帮助他们把他们躲藏起来。所以我们都看见神的手在一路上也保护啊大卫这一班的仆人们。那这一件事情，亚西多福因为见自己的计谋呢不受这个啊采用，他就背上驴回到本城家里，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面。我们看见呢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亚基多福的计谋跟这个库塞的计谋。库塞的计谋它的特点呢跟亚基多福的特点完全是相反。亚基多福的特点呢趁着大卫疲乏赶快去进攻他，毒杀王一个人，全国平安无事，所有的百姓归向这个亚撒龙。但是呢这个互衰的计谋呢刚刚我们读过了，他要亚撒龙召集全国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呢到他这里来准备整军，然后带着全大军呢来攻打大卫。我们就看见呢第一个实在说来，亚撒龙他没有打仗的经验，他不像他的父亲是个战士，亚撒龙根本没有经验。第二个，他也没有带领军队的能力，这么大的军队在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手下会如何？我想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也知道。但是这一个为什么会被人采纳？我想一方面来说，的确神在人的心中给他们一个虚晃的心，但是这一个虚晃的心我个人也觉得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人的肉体总是喜欢有一些活动。今天把王位夺过来，如果单单只是靠着亚基多福，然后所有的百姓这些叛党还有亚撒龙没有出一兵一力，他就得着这个王位，全国就归他，好像没有来的第二个计谋好。我凭着我的能力出去攻打，我得胜了，有光荣。这些百姓也是同样的心思，所以肉体挑动了人的心。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就用这一个让他们生发那一个错误的心。所以这是互衰的计谋。接下来呢，亚西多福他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够成就，他就回去写了遗书，在本城里面家中吊死了。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但是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人吊死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战争，比如说某一个王被以色列人擒拿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王这些百姓将军呢挂起来，这个就是吊死。挂起来基本上都是因为战争或者是悖逆的王，比方说在以斯帖记这一个哈曼，这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一个。但是自己吊死呢只有亚西多福。我们再从圣经来看呢，新约圣经呢讲到吊死只有一个人，犹大。很稀奇呢，很多读经的人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看大卫所写的诗关于亚西多福。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两处圣经，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诗篇41篇。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41篇呢，这里是大卫写的诗，关于亚西多福，但是呢也直接描述到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被犹大出卖。所以我们看41篇第9节，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就着大卫当时来说，描述到亚西多是他最信靠的朋友，是他的谋士，是他最亲近的人。大卫写下这一段话，却描述到这一个犹大怎样背叛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出卖了。第二段我们请看55章12节到14节，那里讲到，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言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甜美，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是大卫，也是描述到亚西多福，他怎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大卫，但是当他背叛大卫的时候，大卫心中把他的感受描述了下来，而这一段话却也记载了主耶稣怎样被他12门徒之中的犹大所卖。犹大亲近主，你当有好的机会能够真实的信主，认识主，永远的跟随主。不料仇敌那一个悖逆的心进到他的里面，反而他卖了主。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就看见了圣经很奇妙的记载亚西多福上吊这件事情。大部分解经的人因着这些经文就很自然的提到亚西多福这吊死的这件事，似乎也预表了将来犹大要卖主，这就很自然让我们看见。那就着事实的眼光来看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亚西多福他知道他的计谋是最好的，既然王不能够接受他的计谋，而接受了父差的计谋，他认定王必定被杀，就是他所要捧的这一位亚撒龙，至终呢他的自己的命也保不了，所以呢他干脆就自己先自杀算了。当然这有神的旨意在其中因为神不允许亚撒龙做王，任何要扶持亚撒龙的也必被折断，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到了24节到29节内，我们就看见两军因着这个互衰的计谋，我们就看见了互衰因着神的保守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之后呢，大卫 可以有时间从容的在约旦河东边，在马哈念这个地方呢，整军组织他的军队，然后准备与亚沙龙的军队征战，并且过了约旦河东边的时候，大卫在空间上就更多的自由，不再受限制。所以这个实在是神怜悯了大卫，也是神要保守住大卫的国度，不让仇敌借着亚沙龙来侵倒大卫的国度，叫神的旨意在地上失去了见证。所以啊，亚沙龙立这一个啊亚玛撒，实在说来呢，也是他的啊表兄弟呢啊当元帅，这一个人也是大卫家的啊近族，就像约雅啊跟亚比衰一样，他们都是同一个兄弟的人啊，同一个家族的啊近亲啊。后来他被约雅所杀，这一个啊，然后最后记载了一段美好的故事，在全国各处呢，仍然有啊与王为朋友的人，特别是记载了巴西来啊，最后当他们啊得胜回家的时候，巴西来在约旦河东边送他们。大卫非常感恩纪念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仍然临到大卫啊。这是今天啊这一段所要记载的话，我们从其中可以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啊。刚刚有一些已经提了啊，最后我再提了第一段亚西多福这一个人再多讲一点点。神呢给人的恩赐和恩典呢，通常神不会收回去。神既然给人了，神就让他存在那个人的身上。但是呢，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感恩，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侍这些恩赐，神虽然没有把他们挪去，但是神仍然可以去破坏这些啊。我们从教会就近代的历史，过去在我们啊有生之年所发生的，我们就看见，从整个教会历史我们也看见，当神把许多的恩赐赐给有那很多敬畏神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敬畏神，神把恩赐赐给他们，他们就忠心的服侍主，好像教会在他们的带领底下变得非常庞大，见证也非常荣耀，教会能够在地上成为主荣耀的发表，这是非常美好。但是因为人天然的败坏啊，人可能高傲的心，人可能贪心钱财，甚至发生淫乱的事情在这些领袖的身上。当我们知道这都是仇敌来的工作，借着人的肉体，借着人的啊这些败坏的心思，破坏了这些领袖们。我们就看见了神并没有把恩赐从这些人的身上挪去，他们好像继续可以啊做工，但是呢，神就让他们所做的工作慢慢的啊被破坏。 因为神已经不要了。神的见证必须完全按着神他所定规所旨意要行的。所以我们从亚西多福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确实一面感到非常的惋惜，一面看到神恩典的手在这些世上所发生的都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甚至连大卫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一连串的这些影响也都是我们的见解。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有这个补充交通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我想主堂如果也在听的话呢，我们应该在50分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服侍人会主堂服侍会上去了，所以我就交通一点就好了。那么就是这个14节那里他说呢，这个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活的良谋或要降祸于亚沙龙。那么我们从整个来看的话呢，亚沙龙他的背叛实在是因为神对于大卫的惩罚他的审判，这样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么所以一祸患一个接着祸患一个接着祸患的来的。那么这个亚沙龙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好的，就你不能说器皿，要做一个手中所做的这个工具好吧。那么接着亚沙龙的这一判，确实神也管教了大卫，惩罚大卫。但是并表示说亚沙龙他自己在神面前就可以这个就无罪了哈。亚沙龙他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要为他自己负责的。那么那个他因着他这个背叛了他的父亲和他的王那么神要叫这个定义要破坏西多摩的羊，要降祸亚沙龙。那么我在想呢，这个实在是在圣经上面常常我们呢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哈。一方面呢，神呢他为了要管教他的百姓他也兴起许多的这些人来成为手中的杖，譬如像亚述的话，他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啊，手中的那个棍，他要击打列国，他要击打以色列。那么那个巴比伦也是一样巴比伦也是神的，甚至巴比伦王那尼布甲尼撒曾说是我的仆人，为了管教他的神的百姓。但是呢，当那个亚述或者巴比伦他们迫害过甚的时候呢，神要转过来要击打亚述击打巴比伦，那许多的祸患呢，这个临到他们身上，他们甚至以后都不能成国了。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刚刚提到的耶稣的门徒犹大一面来讲的话呢，确实在那个在那个月节的时候，这世界各国人都来，那时候要在众人面前抓耶稣是不可能的事情，会起乱的。只有在私下的时候，没有人在其面前的时候，才有可能去抓他。那么就谁会知道这个地方的？如果他最亲近的人所以在中间呢，犹大就知道他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时候众人不在面前，把他就交给耶稣。好像呢，那么他也从叶教教书来看的话呢，他在主这个受难成就救恩身上，他也去尽了一份。可是呢，他为自己的那个背叛负责的他的那个是出卖主呢，他后来要出去吊死了，杜甫封裂了，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当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一面来讲的话，神确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用着任何样的人，他来成就他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些人并表示说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因此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可以找到这个因作恶以成善不行的。神他可以他曾造义人，他也造恶人这个所有的那个吹打这个破坏人的器械都是神所造，神用他们来管教他的百姓，管教这个世界上的人，对神来讲的话一点难处都没有。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明白，但是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虽然神曾也会兴起一些人来成为我们的管教成为教会的管教，那么 啊，但是呢，我们在管教之下的时候，犯错了，我们在神面前管教，就像大卫一样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管教，但知道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带出来的啊，这些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暂时的就过去了。啊，这只要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接受这神的管教，到一天啊，神还是把他再带回来啊，这是我们这次非常值得思想一件事情。
好的，我也简单的分享两个地方哈。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呢，大家可能注意，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哈，就是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撒的母亲啊是亚比该。啊，这个亚比该和约雅的母亲希鲁亚又是姐妹，也就是说按理那个亚比该的父亲就应该是约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但是呢，在这一节你不是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亚比该的父亲实际上是拿哥啊，应该是亚门王了，我估计啊，那也可能是同名的。这个地方很有趣哈、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历代志上二章十六节那个地方，明明是说亚比该是大卫他们这七兄弟的姐妹之一，所以确实这是一个解经的比较难的地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很值得我们去看一些细节的东西哈。那我第二个地方呢是十四节呢，我也是同样这一节圣经我觉得特别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思想的。我们都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亚西多夫也好还是富筛也好，他们的计谋都有他的一定的都有道理啊，你从人角度来看你对比一下你就发觉到都讲得通啊，逻辑上也好或者说道理上都讲得通啊，当然显然是亚西多夫的计谋是更集中要害啊，从仇敌来的东西都刀刀见骨的啊，都能够置于人于死地的。那么神在这些圣经在这特别讲到，神是定义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良盟。我们这儿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今天神助攻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还有很多方法，他可以兴起天使天君来阻拦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是在人心里面做工，他让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心里边都感觉到是富筛的计谋更好啊，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这显然是神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心啊。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的，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啊，在这个政治各样的政治里面，神其实不是要兴起什么神机骑士来做工，神其实在人心里面给人一个错误的心啊，就像我们都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呢都讲到这个，就是因为人啊要违背神嘛，神就给他们一个错生发错误的心。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应该有一个平安的心，要相信说神在掌管一切，君王的心啊也像在神耶和华的手中，也像龙沟的水。所以呢只要我们这些人不像亚西多夫那样，我们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成了那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人，就像大卫在这儿，尽管大卫有很多错误，但是他是得到神的保守和益处我就再次觉得神今天是在人心里面做工不管是你信的还是不信的，其实神都在那里边掌管一切。
我也稍微加上一点啊，我想这那个大卫犯罪是带来一些结果一些影响啊，那最后就是引起那个亚沙龙的背叛。我想从大卫犯罪以后，我们看见大卫光景好像是落下去啊，他没有好好处理他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最后才更多引起那个亚沙龙背叛要杀害他啊。因为当他的儿子那个暗刃丢了他另外一个女儿以后呢，他也是因着人的感情啊，因着人肉体的那些感情呢，没有好好的对付这件事情啊，结果也引起那个亚沙龙不满啊，最后把他的哥哥也把他杀害掉。 等到他把他哥哥杀掉以后，大卫显然也是没有好好来对付这个事情，他都没有按照神的立法，按照神的公义来处理这两个儿子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才产生那个亚沙龙的背叛这件事情。当一方面就是神对他有管教，也是借着亚沙龙的背叛呢，一直在大卫身上来做更深的功课，让他更多学习更深的功课和学习，真的是服在神的手下啊。那借着亚沙龙背叛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见在大卫周围这些人的光景，就显出人的真情出来。我们三十上提到，有些人他仍然忠心耿耿的跟随大卫啊，因为就当时来说，大卫这边人是极其少数，亚沙龙那边人是更多，势力更强大啊。而且等到这个亚西多虎这个人去投靠亚沙龙的时候呢，那个声势更大啊，跟随亚沙龙人力就更增加更多啊。所以很显然，这个亚西多虎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他原来是大卫的一个谋士啊，就是常常给大卫出计那个出主意的一个人，现在也起来背叛大卫啊，来跟从那个亚沙龙。是很显然，这个人从后面发生里面可以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不像那些跟随大卫的人，他是忠心的人啊。这个布塞这个也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他本来是要跟随大卫，但是大卫说你不要跟从我，不要去跟我留党，你回去回到亚沙龙那边，你在那找机会来把那些发生事情来告诉我啊，因为他被称为是大卫的朋友，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很清晰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西多鲁这个人，他之所以背叛啊，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也很显然他是不服大卫。那一个不服大卫的人，就像亚沙龙或者这些的，这些都是不服受服神旨意的人，因为大卫是神所立的，神应许的约是以大卫立他的永远约啊，要坚定他的保守直到永远啊。现在因着他儿子起来背叛，他没有好好忠心来跟从大卫，反而起来背叛。那这个背叛影响更多人，更多人来背叛大卫。所以，六章末了说，亚沙龙也问他，请他给亚沙龙出个计谋。他出什么计谋？他出计谋就是叫亚沙龙去跟那个大卫平分去亲近。去亲近，然后就引起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愤怒，他就更恨大卫，他更让那个跟随亚沙龙的人呢，这边就更坚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个恶人，一个背叛大卫的人，那就是个恶人。所以后面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计谋，也是出于恶者的计谋。因为他计谋是什么呢？他计谋只要说少数人去跟从他出去打仗就好，他目的是为什么啊？他不是要杀那些犹大的百姓，他乃是要单杀大卫一个人，大卫王。虽然我们看见这是出于仇敌的一个计谋，恶者的一个计谋，就是要把大卫杀掉，那就是神在大卫身上永远旨意就被破坏掉了啊。那刚刚前面十六章说到亚西多所出的旨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认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好像自己是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就像当初他给大卫出主意一样，好像也给很多计谋，这不过是人的智慧啊。所以为什么后面会掉死？因为他的计谋没有被接纳，他觉得羞愧，他觉得好像人家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好像就没有面子，他干脆就掉死掉。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一个恶者的一个计谋从他身上发表出来啊，他没有他在那里啊，所以当他这个计谋出来的时候呢，亚沙龙跟以色列长老都有这好，真是太好这个计谋，因为这个计谋就是要把大卫杀掉，这个就是亚沙龙目的。现在有一个人帮他出这个计谋，实在太好，亚沙龙不需要亲自去上阵啊，只要这个人带了少数人一万两千出去，然后一追杀的时候，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就会惊慌，然后就大家就跑掉，跑掉以后他就可以单单杀大卫这个人啊。所以你看。这些亚沙跟他周围这长说：“哦，这是太好的一个计谋了，太好的计谋应该去执行才对。”但是感谢主，神的手在这里有管理， 什么富人之间，亚瑟说，哎，那我们也把那个亚把这个富筛找，我们看听他怎么说，看他意见怎么样。说很显然，当仇敌进来这个亚西多尔所做的这个诡计，这个诡诈的计谋，要杀害大卫，要破坏神在大卫身上永远旨意的时候，神的手正在管理。让亚瑟夫人就找想到说，哎，找这个富筛来看看他意见怎么样。那这富筛的意见和计谋跟亚瑟是不一样，那跟那个亚西多尔，他是说把所有的以色列招来。更多人去追杀这个大卫跟随他的人，那一个都跑不掉，因为这是这个人海战术啊，一个都跑不掉，那这个大卫当然是一定是死的。所以你看看结果呢，这个计谋是什么？底下告诉我们刚第二点，他说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不要降祸亚撒龙。原来这个计谋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神就要定义要降祸给亚撒龙，这个背叛王的、背叛父亲的一个背叛的逆子，要把降祸。怎么降祸呢？就是后面他死在战场上。若是他根据亚西多尔计谋，他不需要上战场，他就不可能死在战场上。就是因为富筛说大家都上去，用人海战术，那亚撒龙就跟着上去了。结果看见后面他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很显这个计谋是出于神自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定义要破坏亚西多这个恶魔，这个人看为是一个好的计谋，因为人计谋就是仇敌的计谋，要杀害大卫，要破坏神永远旨意。然后我们看见结果，亚撒就采取覆塞这个计谋，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到了后面，十八章所发生的事情，亚撒龙就死在战场上，因为神定义要降祸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允许仇敌来追杀大卫，但神不允许仇敌杀害大卫，因为他是神所告的，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借这个人来带出神的国度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借着大卫的失败，借大卫被亚撒追杀，也显出周围这些属灵光景。所以今天神在神的教，在神的百姓当中时，他们借着环境显出我们每人光景，到底是不是忠心的跟随主？虽然这一般人是少数人，少数跟从大卫，而且那时候他是个逃乱的人，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人还是愿意忠心的跟随他。所以到后面那十七章末了，也有一般人出来，在那帮助大卫，供他需要。他们在旷野飘荡的时候，他们饥饿，他们困乏，有些人在这里供他，要扶持他，要眷顾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因着这些人还是站在大卫这边，让他有机会喘口气，让他有机会重新能够更新起来，但要有更多时间，然后再预备重新的第十八章，重新整军，然后分队，然后去跟那个亚撒征战。所以可以看见，借这个计谋呢，然后富筛就打华人，去告诉大卫说：“你赶快逃！”然后大卫就赶快逃然后过一旦。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借了个富筛，这个因为大卫的朋友，大卫朋友神使用他，因为他是大卫是一个亲密的人，为了保护大卫，神就借了富筛这个计谋，因为这个计谋很显然是出于神自己。亚西多那是出于恶者就是要杀害大卫。感谢神，神的手站在不安里。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些历史的记载，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跟从主的人，不管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人多人少知道这是神心意所在，这是神所定义要做完的这个人。虽然他有失败，他有软弱，虽然神兴起环境来对付他、管教他，但是他仍然是神所高的就像大卫，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管动手去杀害扫，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我们看见亚撒龙跟随他这一班人，他们没有尊重神所高的人看见他失败，他软弱，就是趁机要攻打他，要趁机要把他杀害掉结果这些最后结局都是死亡，都是悲惨惨的，就像这个亚西都一样。当人没办法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他羞羞愧愧掉死的。 表示的，啊，所以可以看见啊，怎样借这些历史，那么在树林上学习啊，到底什么是出于神，都是出于神的啊，我们坚定不移的啊，相信他啊，坚定不移的跟从他啊，所以神的事情让借了许多环境显明我们每一个人使命光景，到底是站在主这边，站在神永远慈爱这边，还是跟从人？虽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但是是出于恶人的诡计，最终他们罪恶败露，最后都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讲到这里，
时间差，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点结束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啊见解，我们像圣经啊都能够让见不你在外之上的一切，你是同根到永远，你按着你的旨意在地上施行你的计划，你的拯救，祝你能向你的仆至终，你的国以上啊，体现存到永永。虽然历史所发许多的事，让我们从其中学到许多功课，但愿化机的心并经养读跟从主，你的时刻用高举，我们把感谢归给你，祝福早上的聚会，让我们能够在里面一同领受你的恩言，你的话再一次出口的来保你的心，也借着聚会我们都一同秉杯的面前纪念主，来把一切称颂归给你，因为你是的主，我们一切都是出你也是要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早晨与我们丰富的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